创世纪十六章，一到十六节，撒来和夏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家，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得见利。”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家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亚伯兰与夏家同房，夏家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她，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家，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家说：“我从我的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主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夏家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我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毕尔拉海莱，这井种在拉底斯和巴列中间。后来夏家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家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
好，谢谢小弟这个阴阳顿挫的电圣经，非常好。这一章只有16节，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章。昨天我们读到15章的时候，说到神跟亚伯兰说，第4节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成为你的继承人。”到16章第1节，我们就知道撒来那个时候还不会生育，他大概也有75岁了。那他有一个女奴，中文叫使女啊。就是叫夏家，是埃及人。那我们就想到，可能在12章，当法老王赐给亚伯兰很多牛啊、驴啊，包括女仆啊，可能是那边来的。然后这个撒来就跟那个亚伯兰说：“哎，我这边有一个女仆，我不能生育啊，你可以跟她同房。”结果我们都晓得，后来他就替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当撒来看见夏甲怀孕的时候，夏甲就觉得很了不起了，他就小看这个他的女主人撒来。后来他就找亚伯兰评理啊，亚伯兰说：“你可以随便待他。”所以他苦待夏甲，夏甲就逃跑了，因为他是埃及人，所以他沿路要回到埃及去啊。我们这边看到舒尔的路上啊，是在别是巴的以南， 到了后来我们看到迦迪斯已经快要到埃及了，耶和华的使者就在旷野上碰见这个沙迦，就问他，他就说我从祖母撒勒面逃出来。那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跟他讲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其甚至不可胜数，在第十节。后来我们都晓得，后来啊，他也祝福这个他将要生的儿子，但是他说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啊，我的英文圣经翻译成他必和他的弟兄不和睦，我不晓得哪一个翻译才对啊。然后后来他碰到一个井，他把那井叫做毕尔拉海来，就是说那位看顾人的神的井。啊，这是这整章的来为。第一个，我们想到说，那个时候的女人不能生育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所以撒来将女仆夏甲给了亚伯拉罕做妾，从她能够产生后代。问题是这样做对吗？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启示？这是唯一的问题，我想提出来的。这边有一个词啊，叫耶和华的使者。那我们都晓得这个词在旧约出现了很多次啊，最出名的一次就是在22章，后来啊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出现了，说你不可以在这童子身上动手。第二次是在出埃及记第3章，当摩西在西乃山旷野看见荆棘被火烧，那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也出现。圣经学者都认为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前在旧约的显现。到后来使徒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特别就提到撒来跟夏甲这两个女人，意思就是说，他说撒来 Sarah 是代表应许之约，就是神应许他们，神可以做事，人是享受就可以了，这是恩典。但是夏甲代表是律法之约，神要求，但是人呢偏偏要自己去做，是属血气的啊。后来我们读新约就讲得很清楚哦。所以我们读这一章，我们要思考神爱我们，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
好，谢谢吴长老啊。刚才吴长老提到新约保罗曾经引用过啊《创世纪》第16章的经文，讲述这两个妇人之间的对比。注意那个对比的当中又讲到哈，夏甲是代表属血气的，所以呢，我们是回到了这个当初保罗读的这一段文的出处啊原文。那我们就看看这一段里面怎么能够表现出来，哪里看出夏甲是属血气的呢？那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又有什么的提醒啊？我们怎么能够克服这个属血气属肉体的这种的生命呢啊？我们看得出来哈，这个亚伯拉罕和撒来的婚姻是蛮幸福的哈，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很好哈。上一次是亚伯拉罕提议你叫我哥哥就好哈，不要说我是你的丈夫哈。哎，撒来没有反对哈，一拍即合，两个人就去做了哈。这一次反过来了啊，这次是撒来提议啊，不是亚伯拉罕提议啊，撒来主动提议把他信得过的一个使女啊给亚伯拉罕。他们有没有信心？有信心。他们知道哈，15章刚刚神又重申那个应许嘛，要借着亚伯拉罕生的后裔才是应许的孩子哈，要从他本身所出的，所以他们相信神的话。这个时候神还没有明确讲哈，必须是亚伯拉罕和撒来生的。所以这一点他们就没有太大的把握哈，以至于他们想出一个自己的方法哈，那生出一只玛丽来哈。但感谢主神有怜悯啊，即使是不是照着应许生的以实玛丽，上帝也赐福了他，让他生养众多哈，他的后裔也是非常的繁多啊，那后来也是这样的发生的啊。那从夏甲的身上哈，我们看到几点 他的属血气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这个一旦怀了孕就小看自己的祖母，没有感恩之心啊。大家可以去体会，在这之前萨莱是蛮照顾夏甲的啊，对他是蛮好的。苦待他是在第六节才提到，是当这个夏甲用很不尊重的态度对待他的祖母的时候啊，然后经过亚伯拉罕的允许之后，萨莱才去苦待夏甲。这说明之前他没有苦待过他哦，他对待他的仆人这个使女是蛮不错的，而且很信任他，才会把他交给亚伯拉罕的，对不对？但是夏甲一旦有了孕之后呢，他就小看自己的祖母，这显然是血气的表现哈，不知感恩啊，而且呢，有一种争权夺势的味道啊，想要取代哈萨拉的这个地位，这样的一种的想法哈，或者是他心里有一种的不安全感哈，不知道这个哇，将来这个孩子不归我哦，要归这个萨莱的哈，那他在家中的地位会怎样呢？啊，心里有这种的哈，因为对神没有信心而带来的这种的对人的不尊重啊的一种的态度，小瞧别人的态度哈，这是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就是他逃啊，不能够顺服在权柄之下哈，这是天使遇见他主要跟他讲的问题哈。你看天使对他的称呼是撒来的使女夏甲，一开口就点名哈，你要注意你的身份是什么，你在这个家里面你是做使女，这是你当守住的地位，对不对？然后呢要说他要回去怎么样，要服在祖母的手下啊，这是在第九节后面哈，你回到你的祖母那里，服在他的手下，这说明什么？他之前是不服的啊，心里不服，讲话的态度也不服，口气也是常常是没有那种的顺服啊，一个使女当有的态度他没有啊，这也是我们啊常常属乎血气做事说话啊态度上面会表现出来的一种不顺服啊，不能守住我们当有的地位啊，对于权柄啊缺少这种尊重顺服的态度啊，这个从夏甲的身上都表现出来啊。那感谢主啊，经历这个事情之后，天使跟他讲话之后他又回去了啊，有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啊，可能暂时还好啊，但到后来这个以撒出生之后这个问题又爆发出来了。所以从根儿上没有完全解决啊，后面我们会继续去体会哈，这是为什么到了新约把夏甲和撒莱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是说这个啊夏甲是代表着旧约，代表这个血气啊，代表这个律法它的原因，
受这个诱惑哈，自以为是哈。就自己走在神的前面，把那个夏甲献给亚伯拉罕，然后自以为是的做了这些事情，就联想到亚当夏娃，受那个试探的时候，第一个不知道为什么蛇怎么引诱人，都是从这个从夏娃开始，然后也是这个撒莱也是自以为是哈，那个夏娃好像也是自以为是哈，所以就受了这个撒旦，然后完了以后，这个接着就引诱自己的配，就告诉自己的配偶哈，影响自己的配偶，哎呀，造成了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走在神的前面，所以从这个地方，我有时候也是在提醒，哎呀，我们是辅助的角色哈，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到底是走在那个前面呢，走在这个神的前面，然后啊找的这个家庭这个乱七八糟的，还是我们真的是定睛在神的上面哈，所以神给我们辅助的角色，我们看到的是什么，那中间撒来走在神的前面，造成了你看后来家族的这种堕落哈，亚当夏娃也是这个走在神的前面的时候呢，
造成了人类的堕落，哎呀，所以给我一个提醒，已经有这么多的例子在前面了，那我们学到的功课是什么？我们真的是凡事带到神的前面求，如果没有话语出现的时候，我们等候装备自己，如果有话语出现的时候，我们愿意付代价的往前走。所以耶稣他是我们的榜样，他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所以借着这个神的启示，让我们看到神真的是为我们是最好的，但是我们的自以为是搞得我们精疲力尽，那个负面的情绪造成了这个家庭，或者是影响到周围。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定睛的对象，信心的对象是只有耶稣基督。
等候神的时间，这是不容易的一个功课。在第三节特别提到这个时间，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那就是说他已经85岁了，那还要再等15年呢，到他100岁的时候才生出那个以撒来。所以你想想，一年一年看着他们自己身体在衰老，神的应许还要成就，所以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圣经把这件事情摆在这里，就是让我们学习等候神的时间，神所说的话一定不会落空的，不管等多久，我们现在等耶稣再来，已经等了2000年了，还在等，到底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要再等2000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不管等多久，上帝的应许一定成就，我们守住自己的本分和位置，从当初神创造的时候就是一夫一妻，显然在这个一夫一妻之外再加进另外一个女人来，这不是符合神心意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就不要去做。虽然觉得哇，在人看来亚伯拉罕和撒莱之间怎么能够生出孩子来呢，怎么看都不可能，但是呢这个时候要守住，神做事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该做的就去做，不该做的就不要去做，守住这个界限，然后凭着信心仰望神，等候神的时间。
大家早，我们快乐小组今天比较严肃了，因为这一章我们看到的是作茧自缚，这个自作主张的后果，刚刚牧师讲的很重要，时间上的因素，我们人真的是很没有耐心，在时间的这个因素一摇摆之下，我们信心就容易动摇，所以并没有听神的安排反而就自作主张作茧自缚，这样子就得不到神的祝福那我们所谓今天比较严肃呢，是因为命弟兄提出了这个男人这三个例子，亚当当初听了夏娃的话吃了果子，亚伯兰在这边第二节呢也听了撒拉的话，然后后来还有一个三孙呢他也听妓女的话，所以这些男人好像就说的在这样子经句读起来是让人觉得是有点没有担当听了这些女人的话，所以红颜祸水会造成后面的结果那到底谁是因谁是果呢真的是看你是用什么角度去看但是在第八节其实这个天这个使者呢，耶和华的使者问夏甲这句话Where have you come from and where are you going? 这句话跳出来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如果都问这句话的话，我们大概比较能够亲近神，比较能够抓住神因为我们这一生就是你要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你知道吗？ 那除了这个呢，另外一个哈，我有一点我个人哈，可能不太不是代表我们小组我个人的抒发哈，因为在第十二章其实我就已经蛮憋的，第十二章的十一节啊，我就觉得这个亚伯兰呢真的是人的代表啊，他对他妻子讲的是口腹蜜饯的讲法，第十二章的十二节他是用哀兵之计来对他的妻子这样说，第十三章呢他讲出来的话让人觉得真的是自私自利，然后到这里第十六章呢，亚伯兰听从了撒拉的话，他没有担当，到了第六节他跟撒拉讲说，塞尔讲说你可以随意对待他，他还是没有担当，所以这样子的行为啊，是像我们人常常容易犯的错。那现今有一个名词就很容易安上去，叫做渣男。那可是我看亚伯兰这一路走来啊，他从渣男，他从犯，起码我认为我也会犯啊，我觉得他做这些错事很容易，我都可以对号入座。那这样子从渣男的身份变成神里面的义人，他这个成圣的过程真的是让我很佩服啊，能够信靠神一步一步走来，然后等了，像牧师也刚刚讲，等了25年生了 Isaac， 这些就是说这些时间上的因素，这些他反而拨乱反正啊，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这个亚伯拉罕信心之父哈，在这个 Jennifer 的口中变成渣男了哈，这个要小心哦呀。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哈，将来你有一天到天上，你会见到亚伯拉罕的啊。你能对你的父亲这样讲话吗？对我们讲话不要过分哈，这个他有他的问题，我们可以指出来哈，但是要像尊敬一个父亲、一个长辈一样哈，去讲论这些事情啊。他有他软弱，当我们指责，尤其这一次我去那个宣教体验的时候，我就深深的体会到，就是说我们一说这个保罗，这个彼得三次否认主，哎呀，讲的把他讲的一无是处。但突然发觉哦，我们人进到那个场景的时候，那种的气氛，那种的别人的那种的凶恶的那种态度，一旦呈现在你面前呢，你不要自夸哦，你今天骂他，你自己到那个位置啊，你会表现的比他更强吗？很难讲哦，对不对？所以对人要厚道一点啊，不要讲的那么刻薄啊，因为将来我们人也会啊，在神的面前受到上帝的衡量啊，所以我们讲话要厚道。
谢谢牧师，受教。
牧师，我有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我们看第四五章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应许，他说你将来的后裔繁多，这是天上的心。那么第六节的是亚伯兰因信神，神就以称他为义。那么这个可不可以 apply 在撒迦身上？因为使者也对撒迦说，你将来后裔也是繁多，那么撒迦就顺从使者的命令就回去了。所以这个顺从也算不算他是信神呢？也不算是不是顺以他为义呢？
他这次是相信天使的话啊，这是他回去了，而且把他所经历的都告诉了亚伯拉罕啊。所以亚伯拉罕最后第十五节给这个孩子就起名叫以实玛利，所以显然他知道啊，在夏甲逃亡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啊。所以夏甲暂时回去了，伏在他的权下。但是当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发觉夏甲还是有问题，他的心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改变。他保持了十几年的平安过去之后呢，当那个以实玛利在以撒这个出生的时候嘲笑他、笑话他哈、 那个不是十几岁孩子哈，他自己想出来的哈，是从他妈妈那里来的哈。这是为什么那个时候，耶和华吩咐说要把这个夏甲和以实玛利一起赶出去的原因哈。所以呢，在对照这个加勒太书的经文呢，就是说，夏甲却是一个代表啊，他是一个输血期的代表。
大家好，在我们小组分享之前，我刚刚听那 Jennifer 的分享非常好，我有一点看到，Jennifer， 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哈，尤其在中国，然后后到美国，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受哈文化的影响啊，不是圣经里面的思想影响，还有一种什么小资情节，还有一种什么那种完美主义，在学完圣经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什么对，我们不要对人有太多的希望了，千万不要。我们可能刚刚讲话当中就觉得你可能对真正的男人有个定义，就是说多么的完美，多么的好，就是每个人都是那么的，没有耶稣的新生命在里面的时候都是那么的自私自利，胆小怕事，好安逸乐，都是这样的，没办法的，对不对？无论男人女人都是这样，但有耶稣的新的生命在里面的就不一样。然后我们来信主的时候呢，也不再是为了自己今生的好处，或者是顺利，或者是觉得哟我更完美了，因为我有耶稣了，都不是，一定要把自己完全粉碎，然后耶稣才能在我们的心里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否则的话都不能共存。你看这里面夏家的孩子和夏家和撒拉，就因为这个哎，他就不能共存了，是，然后光明和黑暗也是不能共存的，罪和义和义都是不能共存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一种自省，就是说我已经好几年前就已经放弃了觉得人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都没有的。所以我觉得哎，少受那些捆绑就好。然后呢，我们小组的分享今天就是其中有一个大姐姐，她就说很多人给她提个问题，就是说神既然是无所不知的，为什么这个时候都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还让夏家去生这一个像野驴一样的人，然后呢引起的将来的纷争。然后我们小组长老还有我们众人提出的想法就是，人有自由选择的意志，神应许你给你都是好的，但你自己在那瞎搞，你搞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苦难你自己去受，那神还是照顾了。所以他们人看因为撒拉觉得怕世俗的眼光看，他觉得你看我没孩子多丢脸啊。然后我们小组里还有提到了有些家庭只生女儿，然后还有借腹生子啊，又引起很多的问题啊。你自己种下祸根，你自己看面子，看世界，看名和利，看别人眼光都比看神重要，没把神放到第一位，那你就要自食恶果。所以我们小组就大体这个意思分享完毕。
这个一路读下来好几次哈，从亚当犯罪那时候就开始，神可以阻止他不吃那个果子哈，但神没有选择这样做啊。那亚伯拉罕十二章的时候下埃及啊，这个遇到很大的这个试探哈 啊要说谎啊，要经历这些苦难哈，哎，神也没有阻止他啊，让他下埃及哈。那这一次哈，这个神可以阻止他娶夏甲，但神没有出手阻止哈。所以这些呢，都是神做事的一种的方式哈。让我们经历这个过程之后，是有回头路的哦，呀，凭着信心再回来啊，人都会跌倒的呀，彼得也会三次否认主的，但是再回来啊，复活的耶稣单独的向彼得显现，让他经历软弱跌倒之后，再去坚固他，再去重建他的信心啊，这是神做事的方式。
牧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撒迦被虎带的情况，撒迦跑了出来。如果应用在今天 的婚姻里面，如果妇女受到家暴的时候，她是应该还是等待忍受呢，还是跑出来得到更加帮忙的地方呢？因为有时候有些这是几个家暴的情况，基督徒家庭里面有很多出现啊，尤其是有些牧师在外面讲了很好很好的道，但是在家里面对孩子对妻子的暴力倾向是非常可怕。
所以这个呢，基本的原则我们都知道哈，顺服权柄哈。 但是到具体的对待的时候，你要看那个 case， 你要了解他的情况啊，这很难一概而论啊。上帝可以借着警察来保护这个太太，对不对？啊，这个禁足令啊，或者是不能靠近他的这种的保护呢，也是神可以用的一种的方式，对不对？但是这个人的态度，受虐待的这个妻子的态度是什么？夏甲是一个反面的见解啊，他不服的，他也不信的啊，不知道神在看顾他的，这是要避免啊啊！你即使经过这些苦境啊，你也可以凭着信心去等候神啊，顺从神的引导啊。但具体怎么做，我们要坐下来了解这个 case， 才能够具体的去帮助他怎么去做。
哎，我想讲两句，牧师啊。至于家暴，还有这些事情哈，我身边也发生过。然后我见到的很多事情当中，我就觉得，如果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家庭，如果有家暴了，你就要跟他说，如果你再打我一次，我就离开你。但是无论受害的一方，不要说要害对方于死地，因为很多时候美国说他有家暴了，告成功了，对方就永远不能工作了，失业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我也看到有情况，这个男的后来怎么就死掉了的，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不知道我爱人怎么想。如果基督徒本身受到家暴了，你就可以选择离开，因为知道丈夫或者是老婆不是养你的，我们的神是供养我们的，我们的生活的安全不在于对方。如果对方家暴你，有可能你就可能会将来会把你打死，因为他的怒气或者是他受什么控制的情况下就很难，他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然后最近看了一个案子 Alex Murdoch 那个家庭，他的说是他杀害他的老婆和儿子，让他儿子之前几年前未成年用哥哥的身份证去买了啤酒去驾船，在船上他们一起玩的年轻人19岁的一个女孩死掉了，告他就因为告他们家族的时候引出了看他们跟律师的案子当中有个几百万的他盗用客户的钱，然后又引起大堆的问题，然后管家之后死掉，什么死掉，就是说，然后让我就深思，然后跟我家人和孩子，我就说，你看一个观念不对，那小孩去喝酒去寻乐，不能做的，也不要就是开 party， 就是世间这种寻欢作乐，这种是不可以的。你可以在一块基督徒在一块聚吃喝，享用神给的可以，但是他们去喝酒开船，寻求那种刺激。为什么现在毒品这么泛滥？就是因为他们要对毒品有你找那种刺激感。然后在最后审判的时候，那个法官就跟这个律师 Alex， 他本来原来是律师嘛，他现在被判两条人命在身上，他说我不会杀我老婆孩子，那法官就说站在我面前的你不会的，但是如果服用了40或50粒的口开因或者是那个鸦片丸，你就可能是另外一个人了。所以让我们就审，一定不要被药物控制，也不要被一些邪灵给控制，所以我们要时常寻要常常要一直在耶稣基督里才有保护。所以说我们如果是对方有暴力，那你就要选择离开，我们的神会供养我们，生活简单，没钱没豪车没大房子住都不是问题，可以选择离开，但不要置对方于死地，也不要用自己的血气去把对方站到你死我活，因为这样的祸根接下来会更多的苦难。所以我的两点就是一定要离开，对方不改，第二次机会一定要离开。第二，一定要有善心对待对方，不能害对方，因为你害对方，你也犯了罪。
所以这些经文是今天我们自己读到啊，所以要首先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用这里的原则去判断社会上所发生的这些的案件呢，别人家里发生的事情常常会出错的。所以这个要小心啊！这个首先的应用是在我们自己上，我们学习不要像夏甲这样啊，这个动血气啊，这个不服神的权柄啊，常常回避问题，然后用这种不敬的态度对待别人啊，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啊，判断别人有的时候是不准的，因为我们不了解所有的情况。
我想说一句话，就是神叫夏甲回去。伏在祖母的手下，这个是为什么？我觉得在这中间我们看见人都是罪人，神叫我们在这个事件中间每个人都要破碎， 要学到自己的功课。夏甲回来以后一段时间好了，但是他本性没有改，还是要学功课。亚伯拉罕在生儿子之后13年与神远离，他也要学功课。撒来也要在这中间看见自己的不足，也要学功课。我觉得神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经历中间学到神的功课，改变自己。谢谢，完了。
好，谢谢童姊妹的补充啊，很重要的啊。这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当学的功课啊，就像我们在这里的啊，每个人也一样啊，盼望这个神的话像面镜子一样，先照我们自己啊，先不着急去照别人，照这个社会啊，照我们自己啊。好，那梅弟兄结束的时候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也为龚文辉他的师母啊，也求神来怜悯他。刚才梅弟兄也提到哈，在非洲有一个宣教士龚文辉和夫妻两个人啊，在那边，那他太太这个免疫功能出了问题，很严重啊，这个呀，整个身体溃烂了什么，但是他又回不来啊，这个保险公司不付这个费用。
感谢天父，今天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学习到你要教导我们的功课。主啊，我就求你啊，在这怜悯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软弱的。如果不是靠你的宝血救赎了我们，我们就依旧是前人下去。主啊，我就这样仰望你，我就赞美你。但是我们要感恩，虽然我们在得救的路上、成圣的路上有时候要跌倒，但是你也一样，你怜悯，怎样怜悯亚伯拉罕和撒拉，你也是怎样的怜悯我们。在我个人的经历上，我们很多次离开你的时候，你都用你的慈神爱所把我牵回来，我就深深感谢。主的，求你的祝福在这里读经的今天聚集的每个弟兄姐妹，让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怎么样去顺服在你的教导之下。主，这个时候我也将龚师母要交在你面前，现在他不能回来，但是他的病情在 ICU 里面有20多天，主要求你亲自怜悯他。如果他不能回来的话，主，我就大胆的求你，求你派一个天使去照顾他，好让龚牧师他安心，能够在他的在非洲这个施工不计荒废。主啊，求你怜悯，求你爱他们，我知道你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求你眷顾牧师我是我的心，祷告奉主名求， Amen。
Amen。